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我们的民数记主日学，今天到了第十六课，我们是从29章到30章。那么前面28章呢，是讲了每天和到安息日，以及月朔和逾越节所有这些的日期的要献祭的一些规定。那么我们看28章、29章这两章呢，全是关于献祭的规定。献燔祭、赎罪祭，那献燔祭呢，要求有铜线的素祭和奠祭。那么我们今天呢，是29章继续的这个规定。那这个规定呢，集中讲到的是7月份的一个重要的节期，就是祝棚节。那在祝棚节前有2天也是很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吹角节，是在7月初1日，一个是在7月初10日，叫赎罪日。那我们上次有一个表格，就是讲到了献祭所需用的这个祭牲的数量。这个表呢，我们这次还可以再继续用，因为这个表里面最后2项吹角节和赎罪日是我们今天的29章里边的内容。我们先看29章第一节，说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好，吹角，吹角是什么意思呢？吹角是招聚、提醒。提醒什么事情呢？因为在10天以后，7月10日要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为他们赎罪。所以呢，10天前这一天呢，他们就要来招聚起来，开一个盛会，有一个提醒。那这一天呢，也是要求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呢，我们就知道是要让他们守安息日的。那这一天有可能是安息日，也有可能不是安息日。但是呢，7月1日一定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大家应该知道，前面讲的有一个日子是要献祭的，就是月朔。月朔呢，就是每月的初一，每月第一日。那7月初1日本身它是月朔，它就要献，按照月朔的献祭来献的。另外呢，还要按每天的献祭来献的。假如这一天是安息日，还要按照安息日的献祭来献。上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就是每一种祭之间有一个原则，就不能混淆，每一种事就是他自己。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了神创造的时候呢，经常用一句话叫各从其类，我们可以用到这个献祭上面去。每一种不同的祭也是各从其类，互不混淆的，不能用一种祭代替另外一种祭，不能因为这种祭有了羊羔，另外那种祭就可以剪掉这个羊羔，不可以。所以经常有这句话，就是说在常献的牛羊之外的那个数量，就是互不干扰的，每一种就是每一种，非常清楚的划分。好，那这一天呢，他们要开一个盛会。今天我们要讲两个概念，一个是盛会，还有叫严肃会，这两个会不一样。经常讲到要开盛会，就是所有的圣民都要召聚起来，在耶和华面前要开一个会，叫盛会。那这一天呢，也是有他当献的燔祭。我们看这个表格里边，吹角节和赎罪日这两个节呢，他们的献祭的这个数量，这两天是完全一样，一个赎罪日，一个吹角节，这两天都是一样的，公牛一头，绵羊一只，羊羔7只，这个赎罪祭公山羊是1只。那么和前边的月朔和前面的无酵节区别呢，就是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牛变成一头了，前面都是2头牛，这是一个区别，大家留意一下。那我们刚才讲了，一日是要他们预备，要他们招聚开会，预备他们的心，等待10号要来的这个赎罪日，这也是个重要的日子。那后边几节呢，还是重复前边的，反复的强调铜线的素祭要用油调和的细面，这个数量都是牛1/10，羊是1/10，那羊羔呢是1/10，这个比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太多次出现了，很多次出现，神一直不厌其烦的重复重复。我们看到神设定这么多的规定，我们上次分享了，那以色列人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要这么复杂这么多。我们看到神设定这么多， 就是要考验他们，他们嫌不嫌麻烦，愿意不愿意做。那我们看神自己，他都不嫌麻烦，反复的强调，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强调了很多次，都是一样的内容，都是牛十分之三，羊十分之二，羊羔十分之一，这个要求的这个数量的细面，然后相应的调油，然后先奠基的酒，一直在强调这些。然后你看第六节又说了，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基以外，又在强调不要混这些呢。七月一日是在这些以外的，我们刚才讲了七月一日它是月朔，本来月朔有它自己的献祭的，是吧？两头牛，一只绵羊，七只羊羔，不能因为七月一日是吹角节，我献了吹角节的了，那这个月朔的就免了，不可以的，一定是一项是一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反复强调不要偷懒，每一项是单独自己的，各从其类。好，那七节呢讲到了七月初十日了，这个七月初十日呢出现了另外一个特殊的词，叫刻苦己心。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讲一讲这个刻苦己心。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功都不可做，那这个我们也知道什么功都不可做，就是要讲到了守安息日。那这里边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这一天呢有一点点特殊，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息日，不但什么工作不可以做，还要求要刻苦己心，那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这在其他的节日里面都没有要求到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思考题，大家要想一想刻苦己心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会看到其他的经文讲到赎罪日的时候呢，非常强调这个刻苦己心。首先我们要知道赎罪日要做什么，那赎罪日呢，这一天大祭司要带着赎罪祭公山羊的血进入至圣所，要将这个赎罪祭的血弹在约柜的前面的，在神面前弹七次的，就是在神面前要为整个以色列民族赎罪，包括祭司自己。所以呢这个赎罪祭的祭肉他们是绝对不能吃的。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所有的带进圣所的血，带进圣所的包括至圣所和圣所，所有带进圣所的这个赎罪祭，他的这个祭肉任何人都不可以吃，因为所有带进圣所的把血带进圣所的这个赎罪祭呢，都包括祭司的，有的是为祭司赎罪，有的是为整个民族赎罪的，整个民族也包括祭司。所以这种祭呢，这个祭肉要到营外去烧的，全烧毁的，全烧掉的，因为这些祭肉带着他们的罪的，所以他们都不可以吃。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天特殊性就在于大祭司要在神面前为整个以色列民整个民族来赎罪，所以呢这是特殊的日子，只一年一次。我们看希伯来书这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里面讲到了大祭司一年一次，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是他自己去的，这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因为前边在圣所那个门口也有一层帐幕的，进第一层帐幕是进入了圣所，圣所到至圣所之间还有一层帐幕，那是第二层帐幕，进入第二层帐幕呢就是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独自一个人进去，带着这个赎罪祭的血，是为整个民族包括祭司自己赎罪的。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非常隆重庄严的一个献祭，这个献祭是一年只进行一次的，所以这一天要求他们要刻苦己心。那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十六章里边呢讲到了赎罪日，这一天要求他们要做的。我们看二十七节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好几次刻苦己心，二十七节这边出现一次刻苦己心，后边说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也要献火祭的，就是献燔祭。二十八节说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守为安息日，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赎罪的。二十九节说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我们看这里面说的非常严厉，非常严厉的，没有刻苦己心的要从民中剪除的。后边三十节说凡这日做什么功的也必将他从民中除灭的。我们这两个词都是非常严厉的，对吧？用两个词表达不同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很严格的一个要求。我们看到这一天呢是一个特殊的安息日，不但要不能做工守安息，另外呢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什么意思？我们这个思考题就是刻苦己心是什么意思。保罗他说过，他说我要制服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他要得胜自己的肉体。那这个赎罪日刻苦己心，神要求以色列人也是要他们要得胜自己的。刻苦己心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要在神面前在这一天要禁食，要祷告，要承认他们的罪，因为这一天要为他们赎罪。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制服自己的肉身的这种欲望，我的需要我暂时要放下，我肉身的需要，我要吃饭，我饿了我要吃，这好像是很正常的需要，但是在这一天我要把这个需要要暂时压下去，我要饿着，我要为了要仰望神，做出这种一种态度，就是我要在神面前我认罪的，我要悔改的。所以这一天呢刻苦己心这里面要求的很清楚，就是要禁食，要在神面前悔改，要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认真的一个庄严的一个态度。那说了凡不刻苦己心的要从民中剪除，那这个好像这个标准不容易来制定，不容易来界定谁是不是做到了刻苦己心，怎么来判断。那凡做什么功的从民中剪除，这很容易是吧，看到他做工了嘛，那就知道了他没有守安息日。那这个刻苦己心怎么来判断他有没有刻苦己心？我相信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办法的，我相信神更是知道人的心的。那这个刻苦己心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愿意的悔改的心，而不是表面上我就是不吃饭了，我只是进食了，是这是从内心发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要诚实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整个一年当中唯一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让他们要进食的。那圣经当中关于讲到进食只是这一天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呢，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一周进食两次，他们还以此为荣耀，认为他们很敬虔。这个呢进食是在神面前的刻苦己心，不在乎表面的让别人看到我没有吃饭，我是一个敬虔的态度，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心里边真的愿意在神面前放下自己的欲望，放下自己的需要，而且单单的来寻求神的旨意，来仰望神。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利未记的16章29节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看到没有，又再次重复。所以这一段呢讲到了赎罪日出现了好多次，后面还有的。再次强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以做工的，不管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不可以做，只要你在以色列当中在他们当中聚集的也一样也不能做。三十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所以我们看到了神要求他们这天刻苦己心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原因，这一天要为他们赎罪的，他们的罪要被洁净的。如果他们心还是那样那种状态，他们的罪得不到洁净的。这里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 他们的罪都被神赦免了，他们的罪愆都脱去了。那也要是他们先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要在神面前认罪才行的。所以呢，31节说，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安息日，但是呢加了一个圣，这就是和安息日的一个区别。后边说了要刻苦己心，又来一次，大家看到没有，至少我们看到三次了这一段短短的一段经文，而且说要作为永远的一个定例，在赎罪日要守圣安息日，就是不但要不能工作，另外要刻苦己心，要禁食，这要作为他们永远的定例的。32节，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祭司，要穿上细麻衣、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我们看到很清楚吧，这个赎罪是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包括众祭司，是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赎罪祭呢，是一年一次，非常的重要，是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他们都要在这一天要认真严肃的来对待。好，那这一天刚才讲了，也要献相应的火祭，就是燔祭，火祭和燔祭是一个意思啊。那这一天都要献什么祭呢？我们看这个第8节开始，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7只。接下来还是强调铜线的素祭，我们看到没有，又重复一遍，依法1/10是给牛，这1/10是给羊，这个羊羔是1/10。接下来也讲到了11节，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再次强调，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就是还是在强调不要混淆，不要偷懒，要每一种严格按照他自己的要求来献的。好，我们继续看到，就是下边12节以后一直到最后都是在讲到祝棚节了。我们看到祝棚节的献祭的要求很复杂，一直到后边是40节，前面从12节将近30节的经文讲到的都是祝棚节一个节期献的祭。这一个节期呢有7天，而且呢每一天不一样。祝棚节的燔祭牲的数字呢更加复杂，我们这个圣经里边也有一个表格，大家可以来对照来看。好，我们看7月15日，就是第一天，是在12节里边讲到，也是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那这个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就是要守安息日，而且呢这是要守节7天，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从15日到21日7天，每一天要这样守的。那13节说，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这就是燔祭，又是火祭，用这个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这是重点，就是和前边相比，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边，祝棚节第一日13只公牛，2只公绵羊，14只羊羔，1只公山羊是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从始至终都是一只公山羊，这个没有改变的，大家看到这个就最容易记。那改变最大的呢就是牛，牛改变最大。然后这个羊羔呢是其实只有2个数字，一个是7只，一个是14只，前边呢全是7只没有变的。那从这个祝棚节第一日一直到最后这个第7日都是14只，最后那一天呢又变成7只。好，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呢就很清晰的能够看到这个数字的变化，每一天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啊，就是第一日是13只牛是吧，第二日12只，然后逐次减少11、19、8、7，到第七日正好是7只。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规定，从13只逐渐减少，每一天减少一只，每天减少一头，那最后第七日成为这个7头牛。那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两个表格里边，只有第七日是7头牛，其他都不是的，有两只的一只的是吧，然后8到13，那只有第七日是7头牛。我们刚才强调了很多次，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让我们认真的态度。神为什么要制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这种不同的献祭，那就是要给以色列人们，给他们一个考验，是他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不嫌麻烦。那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也不嫌麻烦的，反复的强调不能混淆，不能代替的，就是一样就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那句话，就是各从其类的，不能混淆，不能代替。后边还是强调这个14节铜线的素祭、奠祭这些。那我们观察到这个就是羊羔翻了一倍，原来是7只，现在变成14只。那公牛呢更是比以前多了很多。我们看到这个光这个祝棚节下面有一个供祭，8天的供祭，牛犊公牛犊呢就用了71头，用了71头公牛犊，然后呢羊羔用了105只羊羔，就这个这8天的时间，这个祝棚节的意义很重大，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在棚里边住，不能住在自己家房子里边了，要到这个棚里边住。祝棚节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为什么要在这个棚里边住7天？那在棚里边住7天，其实呢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要让他们住。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民数记23章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叶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看啊，神让他们这7天是要欢乐的，在神面前要欢乐的。而且呢他们前面讲了39节，已经收藏了地的出产，这时候已经丰收了，已经把所有的庄稼已经收完了，已经而且都收藏起来了，已经进了他们的仓库了。这时候呢他们安心的欢欢乐乐的在神面前要守节7日，在这7日要欢乐的，要庆祝的，一是要庆祝他们的丰收，这一方面大家可以很容易理解是吧，庆祝他们的丰收，那不只是庆祝丰收这个欢乐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里面继续讲的，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就是他们全家都要在棚里住的，不能在原来的房子里住。好了，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意义和原因是什么。43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大家知道了这个意义了是吧，这个意义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让他们纪念这段历史，是神带领他们拯救他们的，他们在棚里边住这段时间是神一致的来看顾他们的，让他们记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让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神， 不要去拜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假神，那些异教的偶像，不要让他们去拜，但是他们没做到。好，这是设定祝棚节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他们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他们在棚里住，现在还让他们回到棚里，他们住在棚里就想，哎，我们为什么住在棚里，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祖先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带领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是住帐篷的，不是在房子里住的，所以让他们住在棚里，是让他们想起来，让他们纪念。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神让他们要在这段时间当中，不是只是吃喝快乐，纪念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们要传承信仰。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叫这个祝棚节是要他们开见证大会的，是他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他们要给，就是老年人要给下一代讲故事的，要讲他们祖先的历史的，要讲神的作为的，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祝棚节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是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时刻，然后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这七天当中，他们安静下来，要把神在以色列民当中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恩典，让他们要数算的，让下一代人知道。所以这个祝棚节这七天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这也是申命记里边耶和华对他们的命令，是让他们常常要教导他们的孩子，是吧？好，那我们从十二节一直到后边呢，都是在讲这个祝棚节的这个献祭的规定。那当中很多呢是重复的，只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每一天呢减少一只牛，一头牛。我们看这个，你看第二天呢是变成了十七节，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其他都不变的。然后呢，二十日是第三日要献公牛犊十一只，其他也都不变，公羊这个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然后还是要强调铜线的素祭奠祭，这个呢都是每一天呢，神又再强调一次，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与铜线的奠祭以外，就是三种，一是燔祭，还有就是铜线的素祭、铜线的奠祭，三种祭都不要重复，不只是燔祭，说得很清楚，这三种祭都要各献各的，都是以外的，就是不要因为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今天赎罪日了，我就献赎罪日，然后长线的就忘了，不可以。长线的早晨那只羊羔是早上一早第一天第一个事件，先把长线的当天的先献掉，然后晚上也要把晚祭那一只要献掉，其他的按照规定严格要求，每一种都不能少的，一只不能少。所以我们看神一直在强调，每一天都要再强调一遍，不要怕麻烦，不要偷懒，不要用这个代替那个，每一种就是每一种，清清楚楚。那好，然后第二十三节是第四日，还是减了一只，是吧？变成了十头这个牛。然后呢，二十六节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这时候变成九只了。其他的还不变啊，这个其他都不变的，只是一个改变，就是这个牛每天呢减少一只，每天减少一只。三十二节是第七日了，第七日呢就变成了七只公牛了，是吧？七只公牛，这个其他的不变。那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制定这样一个数字，从十三开始？那我刚才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个最后落在七只牛，也就是最后第七天是七头牛，我觉得这是一个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往前推，那推到第一天就是十三头牛，如果假如往前推，那假如是九天呢，那可能就十五头牛了，是吧？我觉得 可能的目的就是达到最后第七天是七头，因为七大家都知道是神的完全的数字。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为什么在祝棚节要有这么多的献祭，这么多的燔祭？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火祭又是燔祭，还有一个翻译名词叫食物 food offering， 是耶和华的食物来的。这些献的火祭也好，也可以叫燔祭，都是馨香的火祭，是献给耶和华的食物，让他去吃的或者让他去闻的。那这个祝棚节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多了好几倍？为什么在这几天大量的要献这个燔祭？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对祝棚节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献祭的数量上来看。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纪念神拯救他们，在他们这个在埃及的时候呢，越过了他们的房子，因为羔羊的血拯救了他们。当然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并不是否认逾越节的重要性，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从祝棚节当中看到祝棚节有它特殊的意义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逾越节的献祭，这个七天数量比祝棚节少了不止一倍的，这个牛少了好几倍，这个逾越节只有14头牛，那祝棚节呢有71头牛，整个就是整个节气来说。那羊羔呢同样都是七天，那边每天七只，这边呢14只，是吧？就是说大的，其他的呢就差不太多了，就我们就看主要的这个两项就多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思考，为什么在祝棚节神要让以色列人献这么多的火祭？前面我们讲了祝棚节的意义，就是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当中，他们住在棚里边，让他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保守。另外呢，要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要传承信仰，将神在他们身上的保守，神的大能，让他们要传到他们后代当中去的，让他们后代知道，免得他们忘记耶和华的名，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说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从献祭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体现。为什么我们说了半天绕到回来这个火祭为什么这么多，也就是一个让他们重视，在他们献祭当中一头一头的牛牵过来宰杀烧掉，这么多的羊宰杀烧掉，这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庄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礼仪，让他们看到一个重要性，也是一个提醒，让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很重视这个节期。不要认为这个节期不重要，我们只是在帐篷里面过七天而已，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首先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收获庄稼了，已经收藏了，没有任何的挂虑了，是吧？应该他们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心态，在这时候呢要思念神的恩典，思念神的这个一路的保守看顾，一路的大能的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他们要把这些都传给后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祝棚节。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就是第八日了，35节讲到了第八日。第八日你们当有筵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了，我们最开始就讲到了这一章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盛会，就是他们要开大会在耶和华面前的，所以叫盛会，开隆重的一个聚集一个大会的。 那第八日呢，这里边出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严肃会。严肃会，所有的这些大会，我们看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守安息日，这一天是守安息的。那么第八日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严肃会。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严肃会和圣会在原文当中是不同的词。这个严肃会这个词呢，非常少用的。几乎在我查了一下，在这个民数记、在出埃及记和这个申命记，每一卷书只出现一次的，后边也是出现很少，在先知书也是很少出现，总共差不多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十次左右的这个严肃会，但是圣会就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严肃会有它特殊的一个意义，我们在这里边呢也要花点时间来和大家来一起来学习一下。36节说，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第八日，我们看一下第八日祝棚节和前边的吹角节赎罪日是一模一样的，是吧？羊羔是七只，剩下的呢全是一只，完全一样。也就是七月份，七月份有三天是完全一样的。七月一日，这是吹角节，然后七月十日赎罪日，然后再加上这个第八日，第八日应该是二十二日。第八日这一天呢，好像我们对这个第八日不是很了解。第八日就是已经住棚已经住了八日了，都八天了，守节了，那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呀，为什么第八日好像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天了呢？第八日献祭没有什么特殊的，和这个七月一日、七月十日都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那我们看39节，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就是有人如果许愿，如果献甘心的奉献的这个感恩祭，所有这些的节期献的祭不能包括在内的啊。好，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第八日，那第八日呢为什么叫严肃会，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来考察才能知道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未记23章的36节，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说了，这个在利未记里边也出现严肃会，就是这里边也出现这一次。接着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好，这里边也有一个说法叫各归各日，就和那个各从其类是一个意思，就是每一天的按照规定按照要求献每一天的。如果这一天是重合了，假如说是又是安息日又是月朔了，那就是两个分别献的，不要忽略另外一种。那严肃会和圣会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不同的词，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那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尼希米记里边讲到了祝棚节的一个事情，在尼希米记八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给大家读一下。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守祝棚。他们在律法书中看到了要有祝棚节。怎么说的呢？说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种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这个律法书里面都告诉他们要用什么材料，怎么搭棚的。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就是他们找各种能搭的地方，在屋顶上啊，在殿里边啊，在宽阔处，反正都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地方都去搭棚。 就是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这个律法了，去搭棚了。我们看后边说的十七节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们，他们愿意来，这时候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这个律法书上的要求去做过这个住棚节。那后边说一句话，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你看神的这个规定的这个住棚节，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从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就刚刚进迦南，也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过，一直到被掳这么多年，几百年没有这样按照神的要求做。这时候被掳归回了才想起来，从律法书当中看到，然后遵行照着做。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我们看到当人愿意的来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的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后面说的十八节，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好，这里边也讲到了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直是要求他们有的，第八天要有严肃会的。好，我们再看一处新约圣经里边讲到了这个住棚节最后一天，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三节。我们先看第七章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就是这些兄弟不信耶稣的，其实他就说你所行的要让众人都看见，你要显扬名声嘛，你要让大家都看到你行神迹。那这个就是在住棚节当中，这里面讲的就是住棚节。第七章的第二节说住棚节近了，是吧？这里边看得很清楚，就是这是住棚节。那整个第七章都是在讲在住棚节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看到最后啊，主耶稣在三十三节说，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好，三十七节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三十七节呢是这样说的，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好，我们想一想主耶稣这里边为什么要大声的呼吁，这是哪一天？三十七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以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天是最大之日，为什么这一天叫最大之日，说是节期的末日。那节期我们前面看到了第二节说是住棚节，主耶稣在住棚节一共八天，是吧？七天，然后呢第八日要有严肃会。那这里边说的最大之日就是第八天，守严肃会的这一天。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大声的呼喊，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有生命的活水给他们。主耶稣说，信我的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们要领受圣灵，这圣灵的活水源源不断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来的。他流出来首先要喝，喝进去才有，才能流出来，对吧？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一天大声的呼喊？因为前面主耶稣说了，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很快我就要走了，这个机会不多了，时间不多了。所以在最后一天结束了，主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在最后一天，在这个严肃会的日期最大之日，主耶稣大声呼喊，你们赶紧来，那些口渴的人赶紧到我这里来喝，我给你们赐给你们生命的活水，让你们能够源源不断的永远不渴的活水，是生命的水，赐给你们永生的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大声的呼喊，这里边就看到这个最大之日就是这个 第八日，祝棚节的第八日，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想，我们现在有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是不是真的饥渴的那么来愿意的来喝呢？让主耶稣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腹中真的像源源不断的江河那样流出来呢？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这样从神那里来领受吗？所以我们从这个犹太人的节气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神设立的一些节气都有非常重要的神的美好的旨意在里边，让他们能够用这些节期为神来做工，传扬神的真理。所以这就是这个严肃会它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一天要认真的严肃的来对待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来传扬神的话。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边一章，30章比较简单，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人许愿的问题。前两节呢讲到了这个人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这个人呢，原来是讲的是男人。实际上，这个我们学英文也有时候也看到，这个 man 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并不是指男人，而是指人类。那这里边的这个也是的，人向耶和华许愿，他中文翻译说是人，其实翻译的很对的，并不单指男人。男人有时候是整个的指全人类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叫什么，也是对圣经的一种权柄的一个挑战。圣经设立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呢现在不认为男人这个词 man 可以代表女人。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提出挑战，不能用 man 这个词代替整个的人类。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从原文看就是男人的意思，但是呢其实它的意思并不是单指男人，就是所有的人，男人女人都一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这里边讲的是笼统的说，人向耶和华许愿都要按照自己所许的，不可食言的，要应验的，要兑现的，不能轻忽的，不能随便的，是这个意思。一到两节。好，那三到五节呢是讲到了关于父亲对女儿许愿遮盖的这个规定。什么叫遮盖呢？就是如果一个女子她还没有出嫁，她还在父亲的家里边，如果她许愿了，第三节说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约束自己，她父亲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也就是说，如果他父亲默默不言，就是不管他，不理他，任凭他去许，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许的愿就要为准了，就不能悔改的，这个许的愿就成为一个他正式的许愿了。第五节说，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看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就是他许愿他父亲听见了，他父亲听见以后呢反应了，就是说不应承，就是不承认，也就是否定了，说你这个许愿我不接受，我有权利否定。那他有这个权利否定能不能成立呢？关键在于神，因为许愿的对象是神，如果神不接受这个父亲的这个否定呢，那这个父亲的权柄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关键在于这个制度是神所设立的，神给做父亲的一个权柄，可以他有这个权柄否定女儿的这个许愿。如果父亲认为你许这个愿太过分了，你做不到的，你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困难当中，所以父亲呢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是不合宜的，那他就利用他的权柄否定女儿这个许的愿，那他就对女儿是一个保护。所以我这里说是对女儿许愿的遮盖，遮盖就是一个保护，就是我用我做父亲的权柄否定你许的愿，你这个许愿就不作数了，就不作准了。 这里边讲的神也必赦免他，所以最重要的是神承认，神承认父亲的权柄，那这个父亲的这个不应承否定的话就可以了，也就是他的许愿就作废了，就不约束他了，他也不用承担责任了，所以这个父亲对女儿是一个保护，也是对他的一种爱。那如果前面讲的默默无言呢，也就是不管他，如果父亲明明看到女儿许愿是落入这种困难当中，他做不到的，他也不管他，那这个父亲对女儿是没有爱的，是看着他落入这种光景当中也不拯救他。那接下来呢，第六一直到最后就讲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许愿的遮盖，也就是说当一个女子出嫁，也就是她的上边的权柄从父亲转移到了丈夫身上以后，她在许愿能不能做准，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许愿不在于她父亲了，她父亲听见了再否定也没有用了，因为这个权柄已经转移了，转移到她的丈夫身上，她说了冒失的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第六第七节，却向她默默不言，那她所许的愿就要为定，也就是说这个就算数了，这个就不能改了。但是呢，第八节，如果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和前面一样的给她否定了，那呢耶和华也赦免她。所以我们看到关键是神在当中，神的旨意就是原来在家的时候是父亲是权柄，那出嫁以后是丈夫是他的权柄，丈夫有权否定他，也有权应承，也有权不应承，所以重点在于神在这个家中设定的这个权柄是谁。那我们接下来看后边，就是寡妇或被休的妇人，那因为她没有丈夫了，那她这个保护就没有了，所以她如果许愿就没有人替她做最后的一个保护，他就没有办法，他所许的愿都要为定。第十节后边又再重复前面一样的意思，就是若在家许的愿或起的是约乎自己，丈夫默不言也这个不管他，那就为定。那丈夫后边说如果不应承，那就是等于否定了，是吧，就把两样都废了。那这个两样是都两样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许愿或约束，一个是许愿，一个约束自己，这是两样，就是她丈夫有权利把这两样都作废，都废掉，一旦废掉神就不再追究。所以我们看到是神肯定丈夫在家中的权柄，也就是说你看第十三节，她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这个全在乎她丈夫，她丈夫有这个权柄。后边十五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都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哇，这里边原来是这个否定也不是白否定的，都丈夫要承担责任的，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她丈夫若否定了她妻子的这个许愿或约束自己的话，两个如果他就都给废掉了，就是他妻子这个解脱了，没有任何责任，不用承担了。但是呢因为是这叫什么虚妄嘛，许愿这是犯罪的，那这个犯罪呢，这个罪就落在了她的丈夫的身上，这个丈夫呢要担当妻子的罪的。所以做丈夫如果是爱他的妻子，看他妻子许愿了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话是冒失了，是不能够兑现的，他给废了，给他否定了，这个妻子是蒙福的，有丈夫爱他，但是呢这个后果，因为他许愿许错了，不能说许愿许错就算了，这个是犯罪，这个罪有后果的，这个罪呢要落在他丈夫头上的，丈夫要承担这个罪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好的，那我们有一个思考题，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设定这个许愿的条例，我们就说神的旨意是丈夫是女人的头，父亲是女儿的头，有属灵的权柄，那也在我们这个新约的圣经当中也是明显的看到，是吧，在这个保罗书信当中说得很清楚，丈夫是妻子头，有属灵的这个权柄，也有属灵的保护，那这都是神的旨意，是贯穿新旧约，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旨意，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已经被人 大大的扭曲。啊，求神保守他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你设立这些节期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啊，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在现在的时候明白你的真理，能够行出你的美好的生命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